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一同分享，一同来思考关于我们对神的赞美、神的敬拜这件事儿。当然，尽管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敬拜和赞美呢，是包括但不仅限于用诗歌、用弹琴唱诗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当我们回到比如说日常的主日的崇拜里边，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还是一种诗歌上边的赞美，而即便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局限性的一种教会的生活或者活动，它本身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赞美。因为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场景就是主日了，我要去到教会，其实我是默认会发生这些事儿的。那当然除非有一天哈，就是教会可能外请了一个团队，他的方式完全不同，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意外，对不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在去教会之前，我其实已经默认，哎，接下来可能会有开始前的祷告，然后可能会宣读我们的信仰告白，然后可能开始有诗歌，大概3到4首这样诗歌的一个敬拜的环节，之后呢，可能又有一个祷告，然后就开始这个今天的主日信息的分享。当这些东西成为一个习惯了之后，哎，我就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还记不记得在新约时候，耶稣基督曾经去过圣殿啊？当然他去过好几次了。那有一次他在圣殿里面呢，就做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啊，那个摊子给掀掉了。然后也大声的斥责他们，就说这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如今却成了什么贼窝了。哎，我就在想，为什么圣殿一步一步的会演变成当时的那个情况？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一些分析里边会说，哎呀，因为大家千里迢迢的牵着牛，带着鸽子，对吧？
美好的借口。
对对，就是挺麻烦的，对吧？你要想嘛，献祭的这个祭物，关键是不能有损伤，
就是带过来完全毫无瑕疵。
对呀，
那么远的路，
那你想，他会说，我出发的时候这牛好好的呀，
来到这病了，我也没。
对，那走到半路上遇了个狼，虽然我把狼打走了，但是他咬了他一口，
缺了，
对吧？对吧？我献祭的时候，祭司说，哎，这个不行，这个有伤口。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此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谁先起的头，
是的，
也有可能是祭司先起的头。
对对对，
说虽然你这个牛有损伤，你可以买我的。
哎，对对，
就是有一种那种很黑的感觉，就是这个行不行全凭我说。哎，
这不就是以前讲的黑市吗？
对，对吗？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你看为什么一步一步沦落到这个地步。它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因为献祭的条例非常严谨，也非常城市化，
是是，
对吧？那当然我认为人就哪怕从字面意思上去遵循这个标准
规则
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很显然人们已经一步一步扭曲了上帝的心意。
对，
因为起初上帝要人去献祭的，他其实真正意义上寻求的或者希望达到的是人心的献祭。
对对对，
那他说你凡你所献上的都是甘心乐意献上的。
对，
那至于说这个牛有残缺，我说的不好听一点，上帝是真的在乎这个吗？
是，
很明显其实上帝说我都不看重。
对，
这些牛都全无功效的。
对啊对啊，
真正意义上的献祭什么是你的心的献祭。
对，
但是就是因为人可能陷入到这种疑问里边，
对，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圣殿就演变成哎是个交易场所了，而且人们还把这种行为神圣化了。
对对对，
甚至还觉得哎，这个圣殿这个管会堂的人人性化服务。我就觉得今天我们的敬拜会不会有人性化服务？
是，我觉得这个思考很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我们去到那里是不是一种该有好像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他就必须这个格局，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必须得20分钟。我必须就是得3首歌。
对，
我绝对化他。其实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场景一样，很多人就干脆就带点钱来，但是反而还要有负担哦，因为要带多点钱。
那对，是 那是
因为怕等会涨价，
不够，
也太可怕了。
那你想哦，那个价不是他们说的，我是卖的人说，
是
这个事情。但大家其实全部在这种过程当中，可能就被完全扭曲了那个
敬拜的实意，
敬拜的实意，还有他本来的真正要去做的那个的目的。
对，
而且因为这样，我产生了很多的动机，就是不干净的动机了。
是，
那个时候就是有些人，哎，我们还是早一点去吧，因为早一点去会便宜一点。
对，
越靠近节期就越贵。所以其实有一些时候是真的人心就是诡诈的，确实是这样。然后眼见的东西，它在给我们一些很多的迷惑。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敬拜就越来越虚幻。主耶稣做这个事情，他真的很直接的一刀刺到底一面。
对，
当时的人，当然他确实是上面的这个权力，
对
整个的管制，甚至是一言堂。这个时候呢，就变得非常可怕，因为下面的人他对真理的认识不到。就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是赞美，我只知道我来这里，跟你买个牛是完整没有瑕疵，或者买个鸽子没有缺一条羽毛的，上去他就 OK 了。
对，我满足了某些条件。
对，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们颠倒了这个根本。
是，没错，
对，
没错。乐琪，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感觉就是。耶稣当时应该谴责的应该是干这些事情的人，就卖这些东西的人，
主谋人，
对，
是
当时有点像是一种赚钱的一个产业链了，
没错。
但是让我们来看的话，就好像受到损失的，好像是老百姓们，
是。
所以我在想，如何能够就是既打破了这个就是大家都得益处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又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
就是不伤及老百姓是吧？就是
对，可能也是对我们作为懂得更多的人的一种警醒吧。不要自持很多知识，或者是自持很多这个有一些权利吧，就是拿着这个自己拥有的东西，然后去苛待别人。对，
或者这样讲吧，就是。如果我们把就当时那种人们以色列百姓敬拜的那种方式呢，当成一种比如说他们被误导了，那一定程度上我们说上帝真的苛责他们吗？可能也不一定。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比如说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比里亚还是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们，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听见保罗讲道呢，就终日查考圣经，看保罗讲的对不对。
对，
其实很显然呢，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还是在各处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领受的是同样的律法。他们其实接受的是相同的教导，也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其实是能够判断是与不是的。甚至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面对教会里边可能在有一些甚至是真理的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是甚至是仪式上的问题，但凡可能出现了类似于说是不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时候我们个人也是有责任的。
对啊，
那这个责任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扭转过来，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但是你一定有责任去分辨。当然不是说分对错，而是合不合乎圣经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就觉得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你看大家都这样做，那对吧，
那应该没错吧。
对，应该没错，就算有错上帝也不会，重要的责任不在我身上啊，
就是会说责任应该是那个带头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或者思考这个个人就是在敬拜赞美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是有这个分辨的责任的。
对，
如果我们能分辨，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祷告，对吧，我们放在祷告里求神来他来彰显，
对
对吧，就像耶稣一样，他到圣殿里就把摊子掀了，就我们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把根除了，对吧。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虽然耶稣当时这样做了，那可能圣殿过两天又恢复过来了，
是是，
因为他还在那些祭司长文士的手里。
对，
就算这些都解决了，比如说耶稣复活升天了，门徒们开始传讲福音了，你看没过多久到中世纪的时候，哎，又开始卖赎罪券了，
是
的，跟当年不是一模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日光之下无新事嘛，天天都在重演嘛，
对，所以这人性本性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好，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地大震动》。
爱领导万族万邦， 要归于你。哦，主，至高至处的主，哦，王，圣洁柔美君王，你是被杀尊贵羔羊。
好像我们前面讲关于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每年在节期里面的时候会去到圣殿，去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呢，人里面的那个啊，就是文乐刚刚用词是诡诈啊，这也是圣经的用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诡诈是包含很多的嘛。
对对对
对，就比如说人的懒惰，人就不会带着一种所谓的敬虔的心。我们其实现在都能想到，你看诗篇里边是有许多的篇章是叫做上行之诗。所谓上行之诗，其实就是当时四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去圣殿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们看见山了，
对，
他看见这个遥远的圣城，哇，他心里就生出对上帝的敬拜。
是，
那我们就可以想想，是不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人们仅仅只是把前往圣殿这个路程当成一个负担，再也不能带着一种沉浸式的我能够投入进去啊，虽然我现在距离圣殿还很遥远，但是呢我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不断的预备我的心，甚至我已经在敬拜神了，只是到那个时候是一个结果而已，就是说仿佛我过完节气我又回到家乡来。我甚至突然想到一个我忘了是不是在 C.S. 路易斯还是在提姆泰凯勒的书里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福特兄弟大概也没有想到过，就是他们发明汽车之后人们可以选择教会了。他这个观点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以前我们对教会的概念就是地方教会，
对对对，
尤其欧美国家吧，就是我成长在这个小镇上，后来发现哦，原来可以选，比如说哎，这个教会聚会是早上8点钟，但是那个教会是早上9点钟，
更舒服，
不能说舒服吧，但是比如说我开车之后提高我的效率了嘛，
对对对，
我确实听过有弟兄姐妹说，哎，教会的这个空气质量很低，应该要装一套新风系统
啊。
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教会有没有人性化服务嘛，哈，就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对吧，毕竟如果呢这个空气不流通呢，大家可能还容易犯困，犯困了可能你听不好道，
对。
但是后来呢，因为提这个观点的这个弟兄呢，据我所知他因为教会空气质量不好所以他不来
啊，
哎，因为他不来这个动作我感受到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我就在想，那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比如说使徒时代，或者说我们中国比较近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祖辈那个比较受逼迫
那
个年代，去地窖里聚会，
是
那个时候追求空气质量吗？我不是说没苦硬吃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喜欢这种没苦硬吃，对不
对？
对
对
对，我不知道乐琪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两面吧，如果积极的一面来想，确实啊，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教会环境更好，
对，
因为这个是敬拜神的地方啊，神的殿怎么可以就是
这么
不好呢？
差这样子，
对。然后那环境更好，不是有更多的人会来吗？这个不是也是一种传福音吗？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不太好的这个负面的一面就是，我们的教会不可能完美。就是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让各种人就是
不舒服的地方，
对，就每个人让他舒服的地方就不一样，
对，
不舒服的地方也不一样，
是
众口难调，
对，
这个人他会说因为 教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来。
嗯嗯，
那他会等他这个要求被满足了之后，他也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
新的想法了，
对，新的不是，然后说我不想来。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教会可以有调整，变得更好。
嗯，
但是呢，作为一个个体的基督徒来说，你不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不想来这个教会。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属于是一种借口，一种逃避吧。
是是是是，啊，当然，其实这个东西呢很复杂，
是
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能解决的问题？
对，
但是值得每一个人来思考。就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并且去应对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是这个提意见的人，
嗯，
也有可能是未来，包括我们的听众，可能有，比如说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带领牧养的。
嗯嗯，
那我们听到有会众跟我们这样表达的是，我们会怎么回应？如果我们简单的就是互相指责，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对对对，
因为本身上来说，就是刚刚乐琪说的，没有完美的教会，同样也没有完美的人嘛。
是的，
对吧？我们还是在罪人这个状态里边。
对，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论何时都还是需要神的恩典。
刚刚突然也想到，就是可能确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我们刚刚那个例子，空气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对，也许他真的是受不了了。
嗯，
我觉得这种就是也不能指责他说你。
对，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说他的说的那个不是借口，
嗯，
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体恤他，
也是要就是考虑到他的，不能说，嗯，啊，就是大家背后议论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对，所以其实他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边，尽可能的畅通的去交通，
嗯，
去沟通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哎，就是通过一些意见的表达，哎，就仿佛这个事儿就完了。
对，
那其实你说教会空气质量好不好，或者教会的这个温度控制的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用一个数字，对吧？用一个测试的仪器就可以呈现出来了。
嗯，
但是具体我们要解决的真的是这个问题吗？
嗯，
我们要解决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前面乐琪说的，每个人觉得不是的点都不一样。
嗯，
那在这种每个人都可能不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实现彼此相爱和合一？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吧。
嗯
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齐来赞美》。
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的心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
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其实很多这样的诗歌不断地在强调赞美的必要性，赞美的价值。当然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的基要真理，会说我们被造就是要来荣耀神的名。那除了是被动的荣耀，就好像这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比如说回到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你管理治理，对吧，这也是一种荣耀神的表现。其次呢，也有主动的荣耀，就是我们开声赞美神。
对，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当然仍然要去竭力的去追求，比如说在教会的生活啊、群体的敬拜，在这种敬拜的过程当中操练敬拜赞美的一颗心。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具体生活里边，我们看一看，哎，我们能不能在日常生活里边活出这种赞美的生命来。就是乐琪提醒的很好，我们不是苛责某一个人，说他提出问题了之后仿佛他就不敬虔，他提出问题了之后仿佛哎，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我甚至讲哈，就是真的是有限的环境里，我们怎么样去活出就是个体与群体对神的敬拜和赞美。那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尽可能的延展开来，你会发现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去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做一些可能会影响他人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举个例子啊，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开车，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汽车，你开车在路上，你会不会因为你的操作这个不规范，对别人造成困扰？啊，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兄分享，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这个可以听一听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说他买了台新车，家里边兄弟姐妹呢都是基督徒嘛，然后呢新车上呢好像他的妹妹还是谁就帮他贴了一个类似以马内利这样的贴纸，我们知道有这种装饰嘛，但是这个弟兄看到这个贴纸的时候就变得有压力了，就是说哎，我开车在路上，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与此同时呢，就意味着说什么呢，就我就不能
随便
的开车，
还有我也不能随便的好像做一些事情
对
框住了。
对，当然我其实觉得他能够这样分享呢是非常坦诚的，
是，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生命。对，但是与此同时这确实给我们提醒的，比如说你对外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言行，你对事物的这个处理和看法，它其实直接会就是成为一个你在外人看来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说上帝的荣耀是从来不会因为人做了什么而受亏损，但是呢我们既然肩负着要荣耀上帝的使命，那你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种心理的预期。好吧，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琪，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都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